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2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0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真主党科基连环爆炸后，以色列军机密集空袭黎巴嫩南部。菲律宾再派海防舰到仙巴暗沙，暂不设美军飞弹。北约秘书长林别建言，不要对中共犯下对俄罗斯的同样错误。耶伦表示，美联储减息是正面信号，提到经济软着陆。美国大选逼近，共和党紧咬移民议题。社群媒体使用用户数据，美国贸易委员会认定企业做法不透明。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礼拜四晚间，以色列出动军机向黎巴嫩南部发动近一年战争中最密集的空袭，并升高与黎巴嫩武装团体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路透社指出，就在以军礼拜四进行密集轰炸前，这个礼拜较早前真主党的无线电装置和科技发生连环爆炸，一共在黎巴嫩造成37人死亡，大约3000人受伤。黎巴嫩当局与真主党都归咎于以色列，而美国礼拜四就警告中东地区各方不要升高情势，并表示华府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外交解决方案。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将持续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但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升高这场冲突。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星期四晚间强调，以色列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会持续下去，在这个战事新阶段中有重大机遇亦会有重大风险，而我们的军事行动将会持续下去。继五日前撤回部署在南海斯宾暗沙的唯一公务船之后，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安若20号对媒体表示，海防队已经派舰前往仙巴暗沙，但因天气恶劣暂时在中途躲避风浪。安若今日仲证实，暂时不会撤出美国部署在菲律宾的台风武器系统。美军今年四月为了年度坚盾联合军事演习，而将台风武器系统部署到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未被透露的地方。中共外交部曾经多次谴责华府此举加剧地缘对抗，并让中非紧张形势升温。对此，安若表示，菲律宾是独立国家，有自己的外交政策，没人可以命令菲律宾怎样做。安若补充，菲律宾和美国签有共同防御条约，菲律宾需要善尽作为美国安全伙伴的责任，而且台风武器系统的部署对菲律宾亦有好处。在任长达10年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四在告别演讲中建言，自由比自由贸易更重要，欧洲应该由依赖俄国能源贸易得到教训，切勿对中共犯下同样错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即将在10月1号交棒给前荷兰总理吕特。他礼拜四应华府致赴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邀请发表告别演讲。斯托尔滕贝格回顾2014年他决定接任前，询问曾任挪威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父亲睇法。他的父亲说，北约没什么事可做，想不到自那一年起 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全球疫情冲击，中共对印太区域日益强势，乃至网络攻击活动大增，带来密集的安全议题。他在当日演讲最重要的一个建言，就是不要将大西洋两岸的连结视为理所当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四表示，美联储这个礼拜决定大幅减息，这个对美国经济现状来讲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信号。在美国通货膨胀降温下，美联储礼拜三选择大幅减息两码，这个是自2020年以来首次调低利率。耶伦在华府一场活动中表示，这个反映出美联储的信心，认为通货膨胀已经降低，重回 2% 目标的轨道，而通货膨胀风险确实已经显著减少。耶伦说，与此同时，我们的就业市场仍然强劲。他表示，在强劲的就业市场背景下，成功降低通胀，也就是经济软着陆，是我们在经济中看到的。不过，耶伦提醒大家不要过度自信，因为经济总是存在风险的。随着美国大选逼近，共和党目前正搞紧近年来非法入境移民暴增的议题。根据近日公布的一份报告称，无证移民人数在总统拜登任内突破千万，比前总统川普任内增长 274%。 而白宫就回应说，今年七月份的非法入境人数已经降至低过川普时代。根据联邦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日前发表的多数党报告，指称拜登造成前所未见的边境危机。他任内已经有820万移民非法入境，到任期结束可能增加到1160万。数据显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任内非法入境的移民数是300万人。报告批评拜登同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上任后废除很多边境安全政策，边境管理认同开放。在听证会上，最近退休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海特克强调，必要的遣返仍然是缓和移民非法入境的最有效方式。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礼拜四公布的报告指出，目前社群媒体公司正在汇集、分享并处理大量用户资料，甚至将这些资讯汇整到人工智能系统中使用，但是就只给用户极少透明度或控制权。报告指出，在分析包括 Facebook 母公司直接跳动旗下的 TikTok、亚马逊旗下的游戏实况平台 Twitch 等公司的用户数据管理情况时，发现很多公司的数据管理和保存政策极为不足。这份调查报告结果以匿名方式呈现，未揭露特定公司做法，但谷歌旗下影音网站 YouTube 前身是推特的社群媒体平台 X， 社群平台 Snapchat 母公司 Snap 即时通讯软件 Discord 同社群网站 Reddit 都涵盖在这份报告中。委员会主席丽娜汉强调，这些监控行为能够令企业获利，但可能危害人们的隐私，威胁到他们的自由，令他们面临身份被盗用、跟踪等一系列伤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真主党称以色列越过红线，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西方外长在巴黎会晤，防止中东局势升级。曼斯同育儿志寻求支持，将会商业圆桌会议成员。十几名共和党参议员推出多项抗共法案。在福岛禁令一年后，中国已重启入口日本水产品。四方峰会已加强制度化，商讨海上安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真主党首领哈桑·纳斯鲁拉19号承认，这个礼拜在黎巴嫩 对该武装组织的通讯设备发动的致命爆炸袭击是一次严重打击，还说以色列在实施行动时越过了红线。在科技和对讲机袭击事件之前，以色列宣布将扩大他们在加沙打击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战争目标，包括保护以色列北部免受真主党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军方星期四表示，他们对黎巴嫩南部的七个真主党地址进行了空袭，并逮捕一名涉嫌参与伊朗支持的杀害以色列官员阴谋的以色列公民。军方还报告了几架无人机由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领土。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星期四表示，他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通话，奥斯汀重申面对来自伊朗真主党和该地区其他伊朗同伙的威胁，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外长19号在巴黎会晤，努力实现加沙停火，并防止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紧张局势螺旋升级为更大范围的冲突。在此之前，布林肯访问了埃及，讨论如何推动加沙谈判。布林肯在会谈后表示，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采取升级行动，因为这个将会危及加沙冲突停火的目标。布林肯还告诫中东地区，任何一方都不要采取升级行动。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呼吁以色列和真主党立即停火。联合国大会星期三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以色列在一年内结束对巴勒斯坦人土地的占领。这项由巴勒斯坦人起草的决议，试图利用联合国最高法院国际法院7月发布的咨询意见所产生的势头。以色列大使丹尼达农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是一项可耻的决定，他支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外交恐怖主义。美国对决议投了反对票。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曼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将在10月1号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主持的辩论中对决。在此之前，他们寻求赢得主要商业领袖的支持。彭博社19号报道，商业圆桌会议是一个代表美国最大公司 CEO 的组织。曼斯和沃尔兹将分别和这个对企业友善的组织会面。何锦丽、沃尔兹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沃尔兹已经和100位左右的 CEO 进行了谈话。何锦丽对企业的竞选政策是将为初创企业提供扣税优惠，并缩细资本利得税的规模。6月，川普对商业圆桌会议发表演讲，承诺减低企业税率，并削减联邦法规，这个是该组织成员的两大优先事项。在大选的最后冲刺阶段，川普和何锦丽的竞选团队都在寻求提升他们在商业界的影响力。本届国会将在明年1月初到期，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共和党人吉姆·里斯19号和其他10位共和党参议员共同提出一项他们所说的实质性法案，旨在为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获胜而奠定基础。这项被称为2024战略法的议案包括多个对抗中共的关键措施，包括增加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提高支付透明度，应对掠夺性的中国经济行为，打击中国无人机系统在中东扩散，增加澳英美三边 AUKUS 合作，加强美国对台湾和面临中共威胁的伙伴国家的支持，并成立国务院财政部专项小组，以及保护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利益和对人权的支持，加强对美国政府提供给与中国一起进行的生物研究的资金的监督。 议员推出新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法案后，才能够将它送交给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在去年8月日本启动福岛核电站废水排放后，中国宣布全面禁止由日本入口水产品。经过一年，中共外交部20号表示，两国已就该电站放射性废水排放问题达成共识，中方将逐步恢复由日本入口水产品。中共外交部今日表示，中日双方针对福岛第一核电厂核处理水排海问题达成四点共识，中方将在有效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的长期国际监测和参与国的独立取样等监测活动实施后，基于科学证据逐步恢复符合标准的日本水产品入口。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日就表示，日中两国政府已达成协议，在国际原子能总署实施追加监测措施下，中国将重启入口符合安全标准的日本水产品。这个星期六，总统拜登将邀请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到他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家中作客。美国官员表示，拜登将在家中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总理莫迪、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分别举行双边会谈。官员表示，领导人将讨论四方机制的未来，预计该集团将进一步制度化。领袖预期将讨论有关中共与其邻国在南海因领土争议而爆发的冲突。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中共构成的挑战肯定会成为议程上的重要议题。此外，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五表示，在峰会期间，他将向印度总理莫迪提出有关印度间谍活动的议题，并商谈两国的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深圳日本男童遇害燃烧，中共利益交换急灭火。北京七个90后浸死，江苏汽车再撞小学生。北韩话中共是宿敌，5000年宿敌。斯里兰卡踩一带一路陷阱，总统候选人仲寄望中国。应对移民激增，加拿大明年减10%国际学生签证。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20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深圳10岁日本男童遇害之后，令不少日本企业外派员工、日本侨民社群相当不安，很多企业要求政府确保日本侨民的安全。而知名企业松下电器 Panasonic 就率先宣布准许员工和家属暂时返回日本，由公司负担所有费用。就事件，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表示，这件事引爆了日本人的情绪，就连日本媒体亦都批评，这不是外相一句遗憾就可以带过的。事件所引发的冲击可能令众多日本企业撤离中国。谢金河透露，由改革开放到现在，日本大约有30000多家企业在中国，特别是在经济泡沫时期，日元狂升到75对1美元的时代，到中国投资是唯一的供应学说。但是在地缘政治局势改变之后，这个现象已经完全改变，日本企业撤离中国已经是挡不住的趋势。日本媒体朝日新闻20号报道，消息人士指出，日本官方正在协调外务省副大臣近期访问中国。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20号在记者会强调，行政部门正在评估保护当地侨民的安全措施。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亦都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说，将会持续强烈要求中方充分讲明事实关系，以及确保儿童安全。据共同社中文网报道，案发之后，遇害的男童就读的日本人学校周边 在19号已经加装了闭路电视。报道推测，咁可能是日方要求加强保安之后，大陆相关单位可能希望藉由此举显示迅速采取行动应付。根据日本驻中共大使馆发表的消息，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伟东19号在同日本驻中国大使金灿宪治的电话会谈中表示，这件案是有前科的人士所犯的个案，不过中方还未公布疑犯的作案动机和案件详情。目前身亡男童就读的学校依然停课，下星期将会以连线方式授课。据 BBC 报道，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林中全表示，日本国内对于这件事的关注度极高，而且不同程度地表达出对中国的不信任，和华人打交道比较多的学者和记者亦都因此表达极大的无奈和愤慨，亦都呈现出该事件对日中关系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在过去几年内，日本社会一直有流言为日本人去中国会不安全，会被检查，会遇到不好的事，而这些事的发生无疑证实了这个说法。林中全同时指出，由于之前已经有受中方邀请到中国访问的知名学者在官方安排的酒店里面被警方带走，种种事件令到尽量不去中国成为日本社会主流的考虑。下星期就是日本自由民主党选举，由于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宣布退出，日本新任首相将会在下星期正式选出。事件发生之后，自民党总裁候选人就相继表达了对这件事的意见。林中全表示，目前三位领先候选人的对华态度都说不上是友好，已经不可能委任亲中人士作为外务大臣。而就在这件事闹得议论纷纷的同时，日本外务省20号发消息说，日中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共识，中共将会在福岛第一核电站进行监测活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中共在参与监测之后将会恢复入口符合安全标准的日本水产。岸田文雄表示希望中国立即解禁，不过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就事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达成共识不代表立即就全面恢复入口，将会在提出的要求获得充分符合的前提下，逐步恢复符合安全标准的日本水产入口。这个消息一出，亦都随即在微博和 X 平台热传。外界猜测可能同日本男童在中国被人持刀袭击身亡掀起的全球舆论风暴有关。有网友表示，所以之前抵制到底是为了什么？核废水还是原来的核废水，海鲜还是老地方的海鲜，只是多了一个逝去的细路，拆穿了就是中共妥协。为什么关心国民健康不是日日宣传核废水几咁几咁恐怖，为什么现在又开放，真是日日回力镖打自己块面。20号下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媒体，否认日本男童遇难和日本水产解禁有关。但是网友并不卖账，都相继表示，我生命作为交换筹码，中共喜欢这样的模式，以为其他国家亦都喜欢。在中共眼里面，什么都是用来交换的，肯定有关男童的死利益交换。虽然外交部还嘴硬，高层已经拍板，日本男童换日本渔民经济利益，为了平息日本国民的愤怒。中国社会压力越来越大，民众要找地方发泄，造成社会暴力现象越来越多。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在 X 平台爆料，大概日期是9月19号，地点是在首都北京，成群结队跳河自杀，90后一次浸死7个。赵兰健同时配上文字说，北京发生90后成群结队一起去自杀，是少见的悲剧。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网友在 X 平台的爆料说，亦都是在19号，江苏宿迁四雄县青阳街道山东河东欧四洲学校的东面，有一名男子揸车先后撞到两部私家车、三部非机动车，之后再冲撞小学生，死伤者一地都是。 官方通报话，两人死亡，一人重伤，三人轻伤。31岁姓周的男子驾驶私家车行凶之后，当场被捕，现场救护车载走9具尸体。网友讽刺话，18号是一个日本的，19号几个国产的，我哋中国人在国内杀几个细路，使唔使咁大肆宣扬啊？你咁系帮助境外敌对势力、啊。亦都有网友对于报复社会、针对小学生落手咁嘅现象话，突然发现中国路好多懦夫，既然生活唔如意，仲被党剥削糟蹋，但系就唔敢揾剥削者或者佢哋下面为恶嘅鹰犬，只系识得选择攻击伤害无法反抗嘅儿童。选择弱者报复，简直是懦夫行为。面对生活的压迫感不如意，有人选择了报复社会，对小学生落手，还有些人就好像海定的7个90后一样选择自杀。网友老司机说，跳之前高叫几声打倒共产党，也都算是几个好汉，内弱致死，枉过一生。还有人说，既然死都不怕了，就应该揀一个啱的地方，譬如在天安门广场，譬如中南海。有网友总结说，生活不如意，找路人出气，都是那句没信仰，那就是功利利己主义发展到极致的正常社会现象。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中共为数不多的共产小兄弟的北韩，近日有传出消息说北京是宿敌，更有爆料说，之前金正恩还说过中国是5000年宿敌，两国关系疑似更加紧张。中央日报9月13日曾经分析，两国最近关系紧张是因为中国严格取缔扣押北韩毒品、奢侈品等走私物品，而这些物品有很大部分是金正恩使用的。北韩就事件严正抗议，并且要求中国归还，但是中国就拒绝北韩归还的要求。这些扣押品亦都包括北韩生产的军事卫星零件和军需品，造成北韩军事侦察卫星计划受阻。在7月30日，中国庆祝解放军建军97周年的使馆活动，北韩亦都没有派出人员参加。当局曾经向北韩驻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直接下达命令，不需要看中国的面色做事。至于北韩境内，就加强对于华侨的管控，包括限制华侨无故离开居住地，限制北韩居民出入华侨家庭。金正恩自从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出访平壤之后，就大幅减少中国影视作品的播放比例，增加旧苏联时期的俄罗斯作品，并且严格限制国民和军人观赏中国影视作品。南韩国家情报院前次长、俄山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韩基范透露，金正恩在2015年曾经说，美国、日本是100年的宿敌，但是中国是5000年的宿敌，没有中国，北韩亦都能够生存下去，就算是一些小事，北韩亦都不会作出任何让步。斯里兰卡经济崩溃，专家分析咁同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好大关系，但是在即将来到的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将改善斯里兰卡经济情况的希望还是寄托在中国。斯里兰卡2022年遭遇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导致该国经济崩溃，因为没有足够的美元入口必需品，引发街头抗议。西方国家批评斯里兰卡是踩了中国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当中就包括兴建一座没有飞机的国际机场、一个没有船只的海港、一个空荡荡的会议中心，以及一个斥资1亿1300万美元修建的350公尺高的通讯台。在2017年无力偿还中国巨额贷款的斯里兰卡，将汉班托塔港以11亿2000万美元租给中国99年。目前斯里兰卡面临460亿美元外债违约所积欠的巨额贷款和利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将在这个月21日举行的总统大选，民调声望最高的3位候选人分别是现任总统维克勒马辛哈、反对派领袖普瑞马达沙以及马斯克主义领袖迪萨纳卡瓦， 仲将斯里兰卡的经济未来寄望在中资公司。而这间中资地产的开发项目叫做都港，工程在2014年公布，由中国海湾工程师斥资14亿美元建设，号称长达40年免税期的经济特区，它被标榜为南亚门户。但是就目前来讲，这个地方空无一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认为，斯里兰卡经济崩溃的原因是政府对中资建设项目作出的愚蠢赌注。随着大选最迟在明年10月举行，临时居民已经成为加拿大最具争议的政治议题。加拿大18号宣布，明年将会大幅削减国际学生签证数量，并且收紧对外籍移民工的规定，进一步降低该国的临时居民数量。加拿大临时移民数量激增，导致去年人口增长率达到 3.2%。 加拿大整体人口今年首季突破4100万。当局指出，移民人数的增加导致房屋市场、就业市场和社会服务压力增加。加拿大移民部长米勒曾经在今年1月宣布，对未来两年的国际学生名额实施上限，明年将会发放437000个国际学生签证，比今年的485000人的目标减少了 10%。 目前2026年和2025年的发放数量相同。此外，对一些留学生和外籍移民工配偶的工作签证也将会设立新限制。政府签发旅游签证之前将会加强检查，遏止有欺诈成分或者因为条件不符合而被拒庇护申请。米勒表示，来加拿大是特权而不是权利。渥太华已经表示，目标是将临时居民的人口占比由4月的 6.8% 下降到 5%。 希望之旅，一个可以令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行程、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欧洲的文化令很多华人朋友都充满了向往，而东欧就是一个会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只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九月团已经满额，十月的东欧之游已经开始报名。金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是美不胜收，十月、十一月的双岛游带你在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以及在日本赏枫叶。以上都是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快点来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北美热线电话是+1 855 955 5227，可以发邮件联系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的连结。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一旦台海开战，美或会承认台湾合法地位。欧盟筹备对乌350亿贷款，欧美日联防中俄威胁。法轮功学员欧盟议会前大游行，呼吁停止迫害。美众议院召开听证会应对中共法律战。张晓宁害李俊俊案六项罪名全部成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今日头条，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1号，礼拜六。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则跟健康有关的话题。我们每日都收到很多来自健康520的正面回归。今日分享的是来自西雅图的黄小姐。 他有家族遗传的高胆固醇问题。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他的胆固醇从160降到了120。三高代谢补不单止针对三高问题，还能够调节内脏功能，帮助身体恢复平衡，提供长期的健康管理。如果你亦都喺度寻找一款天然嘅健康解决方案，唔好错过健康520嘅三高代谢补。下面翻翻嚟我哋嘅新闻内容。18号，台法关系再升级。法国参议院访团访问台湾，话友好关系超过中共。美国海军部署新计划应对2027年中共计划发动嘅台海战争。美国副国务卿指责中共错误解释联合国2758号决议，支持台湾立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再度力挺台湾，强调无论选举结果，美国支持台湾不会变。据台湾外交部发布的新闻，18号晚，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会见了法国参议院的访团。这个访团由访团主席法沙带领。双方交流了台法双边关系、印太地区安全形势和中共在这个地区的扩张问题，还就能源和国防等议题进行讨论。法沙表示，法国参议院的友台小组成员的数量已经超过友中小组，反映出法国对台湾的支持和重视。法国非常愿意和台湾共同致力于未来产业的发展。最近据美国商业内幕报道，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弗朗海蒂上将公开表示，2027年是海军工作重点，以应对中共可能在2027年对台湾发动的战争。美海军正在积极准备一项计划，包含7个目标，以应对中共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弗朗海蒂说，习近平已经告知中共军队应该在2027年之前做好准备夺取台湾。美国海军计划在这个之前提高80%的军队战备，并且加强无人舰艇和无人机的开发与部署。美国海军具有独特优势，包括近期在乌克兰黑海战争中的实战经验。18号，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公开回应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没有涉及台湾的主权或者地位，只是处理了中共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中共利用这项决议作为外交工具，试图以一中原则打压台湾。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问题上，美国立场坚定，在美国内部拥有跨党派的支持。17号，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的研讨会上边表示，无论美国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结果是什么，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国际地位应该受到承认。其他美国高官亦都应该共同发声，只有这样中共才能够认识到破坏台湾政治自治的行为是愚蠢的，亦不符合台湾人民的意愿。时事评论人蓝述对本台记者说，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不够2个月，拜登政府应该不会在台湾问题上有任何的政策变化。不过毫无疑问，西方世界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出来澄清，当年的2758号决议并不涉及台湾的国家定位问题。但是这些澄清基本上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制止中共在西太平洋地区不断升级的军事挑衅，维护台海的和平和台湾的安全。时事评论人唐正远接受采访说，坎贝尔他做出这样一个表态，有一个微妙的政治信号在里面。因为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他的确没有说当时的台湾主权地位的归属。中华民国其实是完全可以重新加入一些这种国际社会的组织。美国也好，这些国际社会也好，在针对这个2758号决议的模糊地带一直都是避而不谈的。不过现在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在这非常明确地重新界定2758号。实际上是一种清晰化的行为，针对着中共开始发起正式的反击，否定中共这个所谓一个中国原则的主张。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目前最大的一个政治信号。 中共如果够胆真系武力入侵台湾，咁成个国际社会就好有可能即刻根据呢个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民国喺联合国嘅合法地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号抵达基辅，讨论乌克兰喺即将到嚟嘅冬季前嘅能源需求问题。近日，欧美国家联合日本等国发起军事演习，以共同应对中俄之间嘅联合威胁。冯德莱恩同泽连斯基讨论能源问题，并提供咗350亿欧元嘅贷款援助。欧盟将从冻结嘅俄罗斯资产利息中拨出1亿6千万欧元，提供俾乌克兰作为冬季嘅应急需求，并准备向乌克兰提供350亿欧元嘅无条件贷款，可以直接纳入乌克兰国家预算。呢笔资金同样将来自普京政府在欧洲被冻结资产所产生的利润，其中大约90%在比利时。同时，欧洲国家亦在减少对俄国的依赖。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说，德国已经克服了俄国天然气短缺的需求，为冬季做好准备。德国不再需要俄罗斯的天然气。普京的战争对俄国的经济打击是超长期的。欧洲的冬天不是问题，俄国人的经济寒冬恐怕就很难挨了。另外，欧洲议会19号呼吁成员国取消西方远端系统的限制，令到乌军能够用它打击俄国境内的军事目标。当日议会就通过一项决议，鼓励它的成员国开放打击权限，同时呼吁所有欧盟和北约成员国承诺每年向乌克兰提供至少占 GDP 0.25%的军事支持。俄罗斯就警告西方和乌克兰，如果基辅对白俄罗斯采取行动，将造成灾难性后果。外界解读俄方此举暗示核威胁。到目前为止，只有俄国无人机进入白俄罗斯境内，并且遭到白俄军方的击毁。卢卡申科当局对乌克兰境内的战争仍然处于观望状态。普京政府此举似乎是在担心基辅方面通过白俄罗斯的国土对俄国造成威胁。据 The Times 认为，英国和美国可能会给予乌克兰私人豁免权，向俄罗斯发射远端风暴阴影导弹，直到第一枚导弹发射才会公开。之前19号，莫斯科郊区阿帕林基的仓库着火，当地距离克里姆林宫仅是21公里，这个是俄国全国最大的床垫和床上用品仓库，火灾有向建筑物周围蔓延的危险。莫斯科方面表示，这个设施被彻底销毁。有观点认为，乌克兰军队挺进俄国领土的同时，亦对莫斯科造成更多威胁，这个令到莫斯科周围亦引起了寒蝉效应。外界都在关注普京所在地周围的风吹草动。而近日，乌军无人机在特维尔州托罗佩茨打击了俄国境内最大规模的弹药库，成功销毁大量俄军的库存弹药。 X 账号以色列战争说，当地位于俄国西部，位于白俄罗斯附近，最新的举动导致超过60栋俄国仓库燃起火焰，爆炸引起20次2级以上地震，同时火焰难以扑灭。这个行动令俄国面临损失。X 账号 Alex Chan 指出，乌军的行动炸毁了储存 S300、S400 防空导弹、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弹道导弹的场所，超过30000吨各种不同型号的弹药被波及。接近20000吨弹药可能已经被毁，几乎对俄国的其他4个州亦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达成目标，令到俄军丧失部分对乌克兰本土的精准打击能力。另外，法新社报道，法国和日本正联合演习以对抗中俄联合，将在21号结束。法国外籍军团首次参与和日本部队的双边演习。演习目的是为了发展有利于印太和平稳定的战略。法国驻日大使亦表示，两国之间的军事互惠准入协议有望在今年年底之前达成，这个将允许两国军队在双方的领土部署达成战略目标。 每年9月21号是国际和平日，由联合国大会在1981年设立，目的是纪念和加强和平的理想。在和平日即将到来之际，9月20号来自欧洲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法轮功学员来到欧洲的政治中心布鲁塞尔，呼吁欧盟关注并且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5年的迫害。欧洲各国法轮功学员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盟和使馆区举行大游行，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5年的迫害，并且呼吁欧盟持续关注。游行从比利时皇宫东南侧的马克尼克斯大道出发，沿途经过欧洲议会、各国使馆和各种国际机构等，最后去到让克广场结束。比利时议会议员阿尼克·彭提耶亦加入了游行的队伍。随后法轮功学员和各界政要、人权组织代表在这里举行集会。让克广场以比利时著名的政治家、欧盟委员会第二任主席让克的名字来命名，地点正位于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之间。我们今天的集会地点正好在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之间。欧洲议会今年年初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对法轮功的迫害。现在轮到我们的立法者采取行动向前推进，我们要令政要和人权组织清楚，他们必须采取行动，必须要改变现状。比利时议员彭提耶女士一直关注法轮功的人权状况，曾经就这件事亲自写信给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等中共官员质询。我们的责任在于让所有人知道正在发生的迫害，人权应该在全球都得到尊重，令更多人意识到迫害的存在。事实上，这个也是我今天最想传递的信息，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会和法轮功学员一起游行，就是要告诉世人知还有很多事要做，不单止是在社会大众当中，特别是在政治层面，因为欧洲议会的决议需要很多的支持。另外，我们也需要在欧洲各个成员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通过决议。我认为法轮功群体是一个特别好的参照，他们展示了人民和平的相处是怎样的。而刚好相反，正是他们被镇压，我没办法理解这种反差。我今天所见到的是我所见过的最和平的游行。我认为一个政府好像中共这样的政府，这样对待他们本来应该保护的人民实在是太差了。而这些人被迫害的原因，本来应该是中共能够为他们自豪的原因，诚实、忍耐。传播这种价值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法轮功有一个很好的价值系统，健康的价值系统，应该在全世界传播。这些价值适用于全人类。参加活动的不少曾经亲身遭受迫害，或者家人仍然在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现居德国的丁洛宾一直积极奔走各方，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并且营救他仍然被关押的家人。2023年5月12号，丁洛宾的父母丁元德和太太马瑞梅在自己家茶园做事的时候，突然被几名着便衣的中共警察捉走。我希望更多的议员，特别是比利时政府，特别是欧盟国家在布鲁塞尔的代表处、使馆、大使、工作人员，他们能够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特别是搞清楚这个迫害已经威胁到了欧洲西方民主自由国家的人权、法治、自由的这些基本人权价值，其实是对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威胁。我希望他们能够为我父母发出声音，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帮助我们一家人再次团聚。在法轮功学员和欧洲议会几届政要的共同呼吁和努力底下，欧洲议会曾经在2013年通过决议，谴责中国对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活体摘除器官的行径，并且在2015年就这个议题再次通过书面声明。今年1月，欧洲议会再次通过关于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决议，其中特别提到了丁洛宾父母的个案。19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就中共政府利用法律压制意见的情况举行听证会。开场直指中共无秩序、无正义、无言论自由、无法治。 多位专家呼吁采取有力措施应对中共的法律战。中共当局通过他们能够控制的企业对美国的研究人员、企业和学者提出虚假的法律指控，企图压制他们。这些美国公民和机构公开揭露中国公司窃取敏感技术和数据、强迫劳动和进行不正当贸易等问题，因而受到法律指控，背负了沉重的法律和财务压力。而起诉他们的中国企业却利用雄厚的资源和破产程序等阻碍这些美国企业的发展，这个趋势引起美国立法者和专家的极度担忧。委员会主席穆莱尔指出，中共政府在国内压制自由，现在正试图将它的独裁控制模式输出到全球，甚至利用我们的法律体系。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所创始人贾佛在听证会上表示，自从2016年以来，美国个人和机构多次遭遇法律诉讼，表明中共正在实施一项长期的法律战策略。而且中共不单止是自己行动，还同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进行全球性合作，试图用中共所谓的法治制度取代西方的法治，赢得全球霸权的竞争。Stanford 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普格利西表示，因为他的研究揭示了中国企业如何利用基因组数据和非市场手段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随后他收到了来自中国生物技术企业华大基因和华大制造的法律威胁信，要求他撤回研究。而华大基因曾经在2018年6月被人实名举报，说这家公司在江苏大范围和地方官员接触，借官员权力呃钱呃地，得到的中共资产以亿为单位。美国国防大学教授戈登齐尔警告说，中共的法律战是军民融合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共国有企业利用法律程序是在试图掩盖他窃取美国安全技术和数据的行为，而且中共经常制定新的法律为他的独裁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20号，纽约知名律师、民运领袖李俊俊命案经过陪审团审判，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在纽约市皇后区的纽约州高等法院裁定，被告张晓宁6项罪名全部成立。这6项罪名分别是一项2级谋杀罪、2项4级非法持有武器罪、一项3级威胁罪、一项2级致人呼吸或血液循环障碍罪、一项骚扰罪。法官肯尼斯·霍尔德宣布将在10月2日对被告张晓宁量刑。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连这些中国人都感到绝望，专家酝酿更大危机。宋国成，美暂不撤回部署在飞的导弹系统。佩洛西声援黎智英，中国人要重返人民公社。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9月21日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国金融机构全面降薪已经引起国际关注，海外媒体警告说这个酝酿更大危机。自媒体人龚子寻9月20日透露，朋友在金融国企任职，已经接到通知，今年剩下的9到12月月工资按北京最低标准发2420元人民币。另一位自媒体人透露自己得知的消息，说银行朋友现在降薪只有原来年收入的1/5。兴业银行的员工说，中秋节不仅没有过节费，还被通知降薪，就是只做事不给钱。由这些案例可体现，中国房地产危机正在扩散，原本的中产高收入的人群受到冲击，他们可能失去房贷甚至养家糊口的能力。彭博社20号亦报道这个现象。报道举例说，43岁的保险业高管吴先生凌晨1点走在上海街头时，他崩溃了， 他的工资被减了五分一，他同时还担心公司裁员。他两个小孩正上国际学校，他现在凑不够学费。吴先生发泄说，努力工作现在换来加薪，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还有被小孩拼命去学有什么意义？顶尖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海归毕业生亦找不到工作。彭博社说，习近平的经济政策颠覆了中国数百万高薪专业人士的生活。吴先生是其中之一。一家共同基金公司的高管曹女士说，整个行业弥漫悲观情绪，没有希望，你的能力不能够决定你的命运。现在斯洛斯安眠药是他最好的朋友，曹女士卖了自己的保时捷，亦几乎不出去吃饭，因为他预计今年会进一步减薪。大家感到绝望，失去积极性。专家警告说，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更广泛的社会危机。譬如剑桥大学中国管理学新义教授莱塔奥马斯克说，这个意味着中国劳动力中存在一股危险的暗流，这些人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者，他们的幻灭可能导致更广泛的社会危机。路透社19号报道，美国暂时不打算撤回部署在菲律宾的提丰中程导弹系统，并且正在测试这个系统在区域冲突中的实战性能。今年4月，美军首次将提丰武器系统部署在菲律宾吕宋岛，这套系统可搭载打击中共目标的巡航导弹。中共一直在抗议美国这次导弹系统的部署。菲律宾官员表示，菲律宾和美国军队使用这套武器系统在吕宋岛北部进行训练，这个地区面朝南中国海，靠近台湾海峡。联合演习将于本月结束。一位菲律宾高级官员说，提丰系统有可移动性设计，可根据需要部署。对菲律宾而言，保留这个系统具有威胁中共的战略价值。近几个月来，菲律宾和中共多次在南海发生冲突，出现了一系列海上及空中的对峙。菲律宾陆军发言人德马阿拉上校对路透社说，训练正在进行中，导弹系统将驻留几长时间将由美国太平洋陆军决定。就事件，希望之声记者20号采访了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因为习近平讲过，他要求解放军在2027年至少做好攻台的准备，习近平或者随便讲下，但是美国可不是随便听一听。美国现在就采取一种叫做准备好的政策，所以将菲律宾部署攻台这样的系统放在那个地方，而且我看短期之内也应该是不会撤离，所以这种提供中程飞弹系统的一个建立，就意味着说美国已经充分在太平洋地区加强了对中共的一个武力威吓。因为提供中程飞弹系统基本上具有远程打击的能力，而且它还可以配合的将近有数千枚的战斧飞弹，它还可以结合 AGM-158 的长程的飞弹的攻击系统，乃至于包括所谓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等等，这个是一个综合的威吓体制建构。宋国成认为，菲律宾是美国亚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中共对台湾发动攻击，菲律宾将成为美军援助台湾不可或缺的重要集结地，同时亦是美国坚定地要协助菲律宾维护南海权益的一个具体行动。所以总的目标当然就是对抗中共，除了他内部的军队现代化，以及他对台海的威胁，乃至于对于南海的冲突，似乎中共亦不放手，亦都不缩手，甚至还变本加厉的这种情况。所以美国必须要进行回应，以确保菲律宾本国还有在南海的稳定，同时亦要应对2027年可能中共发动对台海的武力攻击。宋国成判断，美国现在对于印太地区的威吓战略 有明显增强趋势。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